大家好，欢迎收听《荣源合作社》，我是楼宗远。
大家好，我是雪宗。
我是于爷。
我是多多。
我是古代龙人卷石七，我刚才说了一段怪物猎人语啊，大家可能不懂。
你说这古代龙人语。
古代龙人语，对。
可能是吧。
那个今天这期节目刚开始，大家听到这个音乐跟我们平时风格有点不一样。然后也可以听出来我们几个的声音非常的亢奋。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在刚刚开始做准备做播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播客的前辈给我指点过，说你这个播客要怎么录，你要在这个节目刚开始15秒内，要让所有听众知道你要录啥。我觉得这一期我是知道的，他就不会走了，已经是吧？听到我们今天这个歌啊，然后不知道的嘛，
已经走
了，你也听
一下，已经听不到这段了，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录啥了，知道吗？然后知道我们要录啥的人，现在已经非常的高兴，摩拳擦掌，
亢奋
啊，亢奋了，
苍蝇搓手，
对，
苍蝇搓手，我操！
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东西吧，它不新鲜的一个东西了，是吧？
对我来说新鲜
啊。然后，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两个新人，今年过年嘛，是吧？今年过年，我们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玩了一下，这个是个游戏，对吧？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叫什么？大家一起说说它的名字。
怪物猎人世界，
默契百分百，
非常默契啊！对，
哎呀，这个游戏简直说来就是话长了。在那个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讲过，我玩游戏的时候咬碎过一个 PSP 的屏幕。当时呢，我们说这个的时候，就是于野和多多他们俩听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是以那种就是旁观者的角度，觉得哎呀。
不就是个游戏吗？
就是咋会把 PSP 的屏幕
气成这样呀？
你是不是换一个？
原来是这样。
结果现在于野咋样？
爽，
是不是得咬碎一个屏幕？得咬碎一个屏幕，
先咬碎显示屏。
我们是鼠标砸碎了已经。
今天我们还是主要是我十七还有雪宗，我们三个人以老猎人的身份。
哎呦，
好，来就是对这个
我是半
身体初恋
半老猎人。
对，来这个对这个于野和多多进行一个指导。
对，
大练兵是吧？
对啊，我是什么猎人？我是就是我自封的啊。你比方说像雪宗，雪宗是吹牛逼猎人。
对，
咋？
然后卷石七，我觉得，作为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整个电台里面，其实我是唯一跟卷石七玩过怪物猎人的，
对
啊，因为我们俩在那个索尼的平台上，
嗯，
也有过合作啊，
合作
狩猎
啊，对。
然后我给十七分一个叫稳定输出猎人，
我觉得他应该属于那种吧，属于那种研究型猎人，
哎，对，
不是太研究，
他对我来说，对我来说，这个新手来说，他是指导型猎人，
科研猎人。
十七呢就叫导师猎人，
对，同意，
同意。
然后
你呢？自封，
我自封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注意过啊，就是我在我个人的狩猎的道路中，就是我自认为我磨练好了一门就是怪物猎人里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门基本功，我是非常扎实的。
什么？
我觉得在座的各位里面啊，所有人，我是猫车数量最少的人。
哦，
仔细想一想
啊，
因为你会
吃药猎人，
真的是
熟练的使用
活命。我练的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活命
啊，
狗猎人，
所以我就是不死猎人，好吧？
狗猎人可以，
狗猎人，
狗王，
这个太牛逼了！不死猎人这个就很非常非常的那个好用啊，这个不管是找天尊带，还是说，怎么样执行任务一些特别重要。
对，不死我跟你讲，我首选的时候咱们进本进任务的时候啊，我首选带的道具基本上是保持我能活
啊，
而且一次猫车都不要，我是这种
啊。
那我们其实还是来，就是把怪物猎人这个游戏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游戏应该是一个2000年代发售第一座的一个游戏，是吧，雪宗？
啥意思？
接了。怪物猎人这个游戏啊，是一个由一个日本著名的一个公司富加康啊，英文名字叫 Capcom
啊，
制作的一个大型在线多人狩猎怪物的游戏，
怪物的游戏，
一份是由那个卡普空开发的大世界自由探索的那个游戏是吧？
啊，原神启动，
原神启动是吧？原来是
察觉到了
啊，
原来是你。
其实我相信啊，就是我相信这个游戏，因为它其实影响力太大了。
嗯
啊，我觉得它可能仅次于什么像英雄联盟啊这样的游戏、
嗯。
二线的，我觉得一定是
对。
就是知名度很高，
哎，不对，但是这个好像也有个平台之说。我觉得 PC 端
对
这个的认知还是
稍微
少一些，
对，
少
一些，
少
一
些，
少一些。
嗯，对，而且这个游戏它相对于有一定的那个门槛，就是上手难度。
是的，一般情况，雪总有一句名言啊，吹牛逼猎人有一句名言说过，就是一般玩这个宫崎英高的游戏啊，之狼啊，黑魂啊这样的游戏，所谓我们就是叫魂系游戏嘛。一般有点怪物猎人基本功的人，
啊，基本功是吧？
上手这个魂系游戏一般还是挺快的。
啊，
对，事实，事实，真的是
童子功是吧？
对，这个游戏它其实原理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接触的就是你在一个村子里，然后你要跟村子里的人说话，然后他们村子里有一些科考队呀，然后有一些温泉呀，有一些学者呀，有一些商人啊，你要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中会遇到一些怪物，而这个怪物呢实际上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什么
史莱姆，
像黑魂里面的啊，摄魂怪之类的，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所谓虚拟世界中一个大自然里面的一些生物，
就是动物系的，是吧？
对，我们要深入到这个自然中，
就是比如什么恐龙之类的，
对，我们要深入到它这个自然的世界中，去调查这些怪物的生态环境，去找到这些怪物的脚印，找到这些怪物的粪便，
听着有点像主题公园。
对，然后最后找到这些怪物的天灵，
天灵啊，
然后就是打嘛，是吧？然后这些怪物它会掉一些什么克狼子这样的东西啊，结石啊。
克狼子是啥？
掉些鳞片
啊，掉点鳞片啥的。
对，
脚趾甲
啊，哎，对对对对，
修脚
啊。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些东西去做你的衣服，
哎，对，这最有意思。
哎，你做
装备啊，
脚趾甲衣服是吧？
然后你做的越厉害的，打越厉害的怪，它掉下来的衣服你就可以做越厉害，它掉下来的素材你可以做越厉害的衣服。
对，
哎，然后最后呢，你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有如一些神明般的一些巨龙、巨怪，然后其实我们。最早当时接触都是盗版游戏啊，那时候最早，就是 PSP，然后那时候呢是不能在线联机的，那时候是可以面对面联机的，
对，
局域网是吧？
对，局域网联机，然后慢慢的到世界，我觉得怪物猎人普遍的一个线上联机，其实到我们这次今天这期节目要讲的这个怪物猎人世界，才开始在我们国内有正版的。就是非常非常普及的，大家对线上联机，就是我觉得其实到了怪物猎人世界和冰原这一代，我觉得它才是真正的一个看着就像网游一样的游戏，
就步入大众的视野这种，
对对对对对，
online 不算是吧？那个怪物猎人
online 不算啊
，online 不是腾讯，
就是什么这种《异形大战铁血战士》这样的作品，不要往那个正统里面
靠，别提啊，好。
所以就是我们几个老猎人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自己资历啊，给大家介，我们现在要向各位听众发出我们的工会名片了啊，雪松你先来介绍一下你是啥时候开始玩怪物猎人的。
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二吧还是高一，然后就正式开始就是使劲玩，这样子每天蒙在被子里面，
对对，
捂的全是汗是吧？
猛干，然后那个时候最开始接触是那个就是多少二 G 应该是 PSP 上的，然后但是那个是就是刚接触一下，然后稍微上手一下说啊这个人跑起来的什么笨，
对对对，
我就打一下那种旁边的，我打一个小怪的这么累了，然后我就没玩了，
对对对，
然后到后面，然后就开始，然后就三，然后 P3 就是开始正式玩，然后就开始就是猛玩。
我跟怪物猎人这个游戏的结缘，其实就是我跟整个电子游戏的结缘的整个历程。就是真的怪物猎人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游戏。就是我以前是从来没有 自己的游戏主机的一个人。
嗯
啊，当时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旁边就是家旁边有一个那种漫画吧，可以在那看漫画。
嗯，
然后他那还有个服务叫游戏机租赁啊，他可以把他的 PSP 租给你，五块钱一个小时。
嗯，
然后你就在他那玩。我那时候就打开一个游戏叫《怪物猎人》，然后我觉得我看我们班同学有 PSP 的人玩过，
嗯，
我特别向往这个游戏啊。
嗯，
我说这游戏他妈的咋这么好，感觉看上去这么有意思。
嗯，
然后我有一次花，
应该是，
对，我有一次花了巨款15块。
嗯，
然后在那儿玩了3个小时二级。
啊，
那我现在想想，玩3个小时怪物猎人，这简直就是跟没玩，
一个怪没打完呢，
跟没玩是一样的。
嗯，
我就一直特别想玩这个游戏，但是其实我在那个漫画吧已经被劝退了。
为啥？
然后后来我知道这游戏出了第3代，
嗯，
就是雪宗刚提到的 P 三。
嗯，
然后也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 PSP 淘汰了，
嗯，
然后他要买一个当时的新产品，叫 PSP Go， 可能上点年龄的人，像雪松这样人应该知道 PSP Go 是啥东西，是一个滑盖的 PSP，
垃圾
啊，
他就把他当时的 PSP 3000，
嗯，
淘汰给我了，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
明明3000比 Go 好，我操，
然后我当时就下了怪物猎人，
嗯。
然后我也开始猛干，
嗯
嗯，
然后但是 P 三其实我的印象中，
嗯、
P 三我应该是就是没有打通，然后我就得知了一个消息，怪物猎人又要出新作了，
啊、
哦，
怪物猎人出3季，
嗯
嗯，
就是要有大师位的那个怪物猎人，
嗯，
但是他不在 PSP 上，
嗯
嗯、啊，什么平台？
我当时傻了，我说这咋办？我咋才能玩到这个游戏？
啊
然后当时消息说、
啊、
这一款游戏要发售在一个叫 3DS 的游戏机上、
嗯、
是任天堂出的、
嗯、
啊
然后你又想起了你的漫画吧了
漫画吧那时候漫画吧好像已经关门了据说好像着火了、
嗯、
漫画吧、
啊、
然后我就开始第一次其实我小时候压岁钱都是上交的、
嗯、
但是那一年我就开始想办法、
对呀、啊、
然后我开始
攒私房钱
对我就开始跟我妈绕、
嗯
我说妈，我最近想
买我
买
课本
不是我说妈，我最近想买个东西。
嗯、
我妈说啥东西？我说是个游戏机、啊。
嗯，
然后我妈游戏机。
嗯，
我说那个游戏，因为那时候 3DS 没有破解、
嗯，
它只能支持正版。
嗯
然后我说这个游戏机里面全都是日语的。
嗯，
我想学日语，
我可以学日语。好记性是吧？
然后我妈说，
我操，好记性。
对我当时就。那一年我都觉得我恨不得家里没给我压岁钱的人我都开始给他使眼色了给点嘛你知道吧然后最后我得到了1200块钱的压岁钱那一年、
嗯、
然后我妈就把那1200块钱全让我去买那个
哦、
嗯
嗯、
学习机
哎然后我正要买的
你妈还信你这个借口
了但我觉得其实我妈就是已经想买一买吧、嗯、我妈知道我好多年想要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当时看新闻，我说 3DS 又出新款了，贵200。
嗯，
他说这个 3DS LL，LL，LL，屏幕更大。我就说要不要买这个 3DS LL 呢？
嗯，
然后最后我就一咬牙一跺脚，我说那就买吧。
嗯，
啊，就买了个 3DS LL。
嗯，
然后后来在 3DS 上出的所有每一座怪物猎人，
嗯，
我都是。购入了正版、
嗯、
日语、
嗯、
卡带、
哦、
然后那时候没有汉化哦、
嗯、
你想想怪物猎人里面、嗯、你们现在玩你们知道他每天那怪还有那些对话要有多少日语量、
嗯、
啊
我全都是那样子把怪物猎人的基本上有3-4代我都是那样玩下来
摸着黑玩的、
嗯
啊
嗯、
第一代带汉化的是不是就是世界、啊、
不是那
个、
官方
有
官方汉化
有名
对啊就是官方汉化呀就是官方呀、啊、
对因为以前的那几部都是就是咱们字幕组汉化、
啊、
破解之后民间汉化吧是吧
对
民间汉化
对但是、
啊、就是民间汉化
但是在那个 3DS 上我就已经体验到这个游戏的联网性了
嗯
那时候其实很难现在很难想象 3DS 是一个掌机那个东西只要接到一个 WiFi 上、
嗯、
它就能跟全球的玩家联机
嗯
啊
那时候我大学就也是基本上猛干，怪物猎人有一个，
嗯，
对，怪物猎人还有一个
学语言，
对，怪物猎人还有一个名字叫猛汉，
猛汉，
为啥？啥意思？
就叫猛汉。
对，其实这是个黑话，今天给你们俩科普一下，
哦、
因为怪物猎人的怪物猎人的英文叫 Monster Hunter
啊，
然后
对啊，猛汉、啊，
你们知道我对怪物猎人。就怪物猎人对我影响多大吗？
嗯，
今天你们可能才能知道，
嗯，
我的所有的密码开头都有 MH，
嗯，
啊，
大家今天在这儿，
我操、啊！
因为我的所有密码都是我的高中玩怪物猎人最热烈的那段时间、
嗯、
设的、
嗯，
然后延续到今天，我所有的那个都有一个大写的 M H，
嗯
啊，
哦，
猛汉
M H，
对，
而且那个猛汉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就反正日本人也都只叫猛汉而已，就是也。不，因为怪物猎人啊，应该就
怪日本人。难道日本人
应该叫怪猎？
对啊，难道日本人不说 Monster Hunter？Monster Hunter？
不用啊，就日本人说长东西就简称了，就猫汉嘛，就猛汉嘛。
哦，日本人就
这样，
是那边的，
日本人这样叫。
日本人叫猛汉，然后中国人叫怪猎嘛。
啊，但那对，现在中国人
一个意思，都是头一个字啊，都是头一个字儿。
发音差不多，其实。
对，我感觉香港还是台湾翻译叫魔物猎人。
啊、哦，魔物猎人
啊，
那就叫魔猎、
哎、
是吧？
我觉得魔物猎人还有点那个翻译的不是特别到位啊。我觉得那个东西
魔物猎人有点宝可梦的感觉，
对，就是怪物，就是恐龙、
嗯、
那种
恐龙猎人，
有点夸张了。
而且怪物猎人，我觉得有一些特别重要，就是它其实影响了后续好多游戏，
啊、对，包括
就是
包括有一个动画，我一直觉得就怪物猎人对这个动画有影响啊。
嗯、
然后我一跟鱼也玩、
嗯，
然后鱼也在玩之前一直不承认。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影响？
有一点，有一点。
哎，承认了，这个动画就是当年《驯龙高手》
哦
哎《驯龙高手》这部动画一定是被《怪物猎人》影响过的。
嗯、
哦，
就是当时我们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我跟月说、
嗯，
我说：“哎呀，有一个游戏，我觉得这个动画应该是被这个游戏有所影响。”
嗯，
然后后来月、
嗯、
当时不是自己玩了，今天觉得嗯，还是，其实他那种里面有一些微妙的东西，还是你感觉是有一些精神的那个。传承的，我觉得，
嗯，而且就像我们的，比如说游戏的话，因为《怪物猎人》出现太早了，所以后续有好多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大模板做的，比如说《
逃鬼传》
相对有一点名气，相对有点名气的那个，对，比如说那个《逃鬼传》，《逃鬼传》就是那个是算模仿失败品吧，然后相对还有点名气的是一个叫那个《弑神者》的一个游戏，
哦、
然后那个游戏也出了就是多少？总的来说应该出了六部了吧，应该已经加上各种重置之类的
啊，对，
然后但是他就是也是那种就是也是四人小队，然后进图打怪、
嗯、
然后但是他主张一个那种高速战斗，然后就跟怪物猎人就不太一样，但是他那个绝对就是以那个怪物猎作为那个就是
模仿的一个格式，
嗯，对，底子啊、嗯、对，底子做的。还有逃鬼传也是，逃鬼传就是把怪物换成了那个鬼，
对，就是日本传说里面的
一样
哦，就百鬼夜行那种是吧、
嗯、对对对
啊、哦、
对，
那个听着还挺有意思的、
嗯、
好多人接触怪物猎人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单机游戏在打、
嗯、
什么什么，
对对对，
新的一个怪物出来就一个人砍，实在是砍不过了、
嗯、
可能慢慢了解到、哦、
我跟你讲啊、
嗯、
真的就是鱼野他们一上来我们就一堆人一块玩，这游戏体验不完整、
啊、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
哎
嗯、我当时咬碎那 PSD 屏幕那个场景、
嗯、
就是而且世界里面其实有一个变化，
嗯
嗯，就是世界里他会把所有的关键，其实我们以前叫关键任务，
嗯，
就是你们是直接打一个叫任务的，
对、
嗯、他把那些任务打完你自动的就会升到上位，
对、
嗯、
以前怪物猎人的模板它是没有所谓的什么任务，他不会给你分那么清楚，
所以
他就是
指引，相当于
他就是一星到八星，然后他也不会告诉你我这一星到八星里面每一个槽里面哪个任务是关键任务，我要上网查，打了这个任务你才能打八星任务，把这几个比方说三星里面有三个任务你打完才能打八星，
我懂。
然后呢，我当时打角龙的时候，这个角龙是下位的最后一个怪物，而且那次是我第一次展开我的狩猎旅程，就是我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马上要进入上位了，然后我跟这个角龙打了，然后任务都是五十分钟嘛，对吧，然后我已经打了47分钟了，然后这个角龙已经瘸了，我的药，
你真的是你真的是不死猎人，
啊、
你47分钟都不会死的。
我的药全部都喝完了，我的大药小药，而且怪物猎人在以前的那一步就是返回到营地的时候，那个营地你只能睡觉，你睡觉一下吧，
拿不了药，
可以把你血加满，
哦、
但是不能回营地拿药的，现在都是简化了已经，然后。我回去，我就打他，我看血不行，我就回去
睡觉，
然后再跑穿越三个区找到他，然后再跟他打。
不死猎人，
对。然后现在怪物猎人这个系统，其实我觉得老玩家有一些老玩家其实是反对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怪物猎人系统里面一个东西叫导虫
啊。
以前怪物猎人里面是怎么标记怪物的，你知道吗？ 你要见到怪物，你要朝怪物扔一个东西叫染色球。
嗯，
你扔一下它，然后它就会在地图上显示它在哪个区，在哪个点，怎么移动。
哦，
然后这个东西到一定时间就会消失。
啊、嗯，高级多了，
有点像记号，是吧？
其实是难，
高
级，
难度高一
些，难度高一些。
嗯，
然后我的药全部吃完了，
嗯，
然后我的血全部耗尽，
嗯，
然后角龙也瘸了，
啊、
嗯，我的陷阱也没带够，
啊、
嗯，我已经用掉两个陷阱了。
然后你这会儿就，
然后我就跟他
想赌一下，是吧？
我就跟他他妈的，咱俩今天就看看
谁
他妈死
了，
啊、谁死了是吧？你知道吧、嗯？而且我印象特别深，我那时候拿的不是太刀，
啊、
嗯，我拿的双刀，
啊、
嗯。嗯嗯，然后就跟他打呀，
就短的那个、
然后最后他一下子把我给干死了。
哦，
哎，你说这 PSP 是不是得碎
啊？47分钟
碎，他应得的、
啊、得碎了吧、把我气的，而且我就把 PSP 咬碎了、
的确现在的怪物猎人就是从世界开始吧，就是难度就一下子就是也不是难度吧，就整体变简化了，说白了就是你不管做药啊或者做任务、
不能说简化了，
搞怪、
方便了，
嗯，
但是它的其实我觉得它的那些系统是扩充了，比较庞大了，比方说一些共助的一些系统，就是大家一起互相帮忙、互相成就，还有那些随从里面你要解锁那些东西，
嗯，
也变得丰富多了。
嗯，哎，我问一下那个第一部在 PS4 上面出现的怪猎是哪一部？
世界，
就是世
界，
对，
在几几年？
对，
一八年吧，一八年，一七年一八年，
那也就是说我毕业的之前，
就是不是一八年。不是一八年，绝对不是一八年，再早了好像，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刚出的时候，我还在新疆呢。那时候我玩了通宵，我玩了个通宵，那个应该大概16年吧。
嗯，
就一八年，
一八年发售，
一八年
吗？一八年发售，
一八年一八年为什么？
一八年不是是一八年在 Steam 上发售的，应该是在 PS 4上应该提早一年，
那就
早一年吧，
咱们就算一七吧。
一八年就在电脑平台上有。
对对对，那是我刚上班，刚进红营。
就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时候隔壁宿舍舍友，
嗯，
人家就是玩这个东西玩特别入迷，他就直接买一个
主
机。
哦，是这样的，我跟你讲，
你想象一下，
刚才我刚说
买一个主机什么概念？
就是我就告诉我的概念，
买在宿舍。
就是我的概念是啥？
嗯，
就是我基本上拥有游戏主机的顺序，就是怪猎在哪个主机上发售，我就会想办法搞到那个主机。
哦，
对，
我
那个同学相当于就是这个状态，就我们那时候只能买笔记本的那种状态里，他买了个显示器，
然后买了个 PS4，
买了个 PS4
游戏机，
接一堆线，然
后摆
的齐齐的，然后在那玩怪猎。
哦。
对这个东西我感觉是因为我是比较相对比较后面接触的怪物猎人嘛，那个、这个东西我感觉是怪物猎人世界刚出的时候，他那个对一些老猎人啊那种以前在掌机上玩怪物猎人的人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震撼
惊喜吗？还是冲击震撼？
对，怪物猎人在我们所有人的
一下就不一样了。
对，怪物猎人在我们所有的人的记忆中永远是一个像素点。特别强，然后画质特别不好，
就酷酷的。
当年我们看到世界的宣传片的时候，我们都傻了。
嗯，
我说我的妈了个逼的，
哎，那你一看就没有玩过怪物，一看
就
没有玩过怪物猎人 Online。
说句实话，怪物猎人 Online 出的时候，
我玩过，
我也挺震惊的。
但是怪物猎人那个 Online 我也玩过，对，也我当时觉得画质也挺好，因为我也是玩过那个二 G。我当时觉得，哦，这不就是那个 360P 的视频，大家都没见过 360P 的视频。
对，所以就是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怪物猎人这个游戏是我概念中第一个啊，就是我那时候高中时候已经会关注那些游戏媒体发的游戏新闻了
啊，
就是今年怪物猎人这个游戏，
嗯，
不在索尼上发售的时候，
嗯，
索尼会非常紧张，
嗯，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怪物猎人会是第一个影响到就是这个游戏机销量的游戏
啊，
嗯，
就是今年怪物猎人说我要跟任天堂合作了，就索尼会有点
慌，
就大家都会有点替索尼慌，
嗯，
就是当然现在出了很多死亡搁浅啊什么 GTA 这样的游戏，
嗯，
它一出大家会预测肯定会因为这个游戏这个主机的销量会提高，
嗯，
但我当时概念中第一个就是会影响主机销量的游戏就是怪物猎人，
嗯。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像 GTA 啊这种游戏，它的用户群体啊或者玩家，我觉得肯定是比怪猎多得多的，多很多吧，应该。
对，因为那些游戏上手没有那么难。
对，但是，这个就是那啥，但是那种猎人们啊，如果说这个要发一个新作《怪物猎人》，但是猎人们肯定会买。
对，
基本上90%吧会买。
对对对对对。
对啊，
这样子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问一下鱼野和多多啊，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发售的这个怪物猎人荒野荒原，你们会不会买首发？
肯定买啊，
哎，
期待期待，
说明这个游戏还是挺牛逼的，
必须买。
对啊，
荒野荒原也上 Steam 吗？
不知道，如果如果
一年以后独占一年，好像
我这样问一下，
如果出在 PS 5上，应该是
现在接下来问一问，
应该是
鱼野和多多这两个人，他们是没有任何游戏啊，那个多多是有 Switch。但是荒野肯定是不会在 Switch 上发售。
哎，你这个问我，接下来问我，我很关键，我代表一批这样的。
对，然后怪物猎人玩怪物猎人这个荒野，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它肯定是首发在 PS5 上，然后你要等一年，至少一年才会在
PC 上玩到，
对，才能在 Steam 上玩到。像鱼野这种，
我是从来不会玩这种。
鱼野是绝对不会，就是鱼野基本上
以前开始。
鱼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鱼野是一个 MOBA 玩家。
对，
鱼野玩的游戏就是
DOTA 二，
我们这种主机玩家最不耻的那种游戏啊 ，DOTA 啦，
放屁
啊，那个叫啥？
够啊，
和平那个吃鸡
啊，吃鸡。
那我要问一下鱼野，如果在25年。
25年是吧？
哎，荒野这个游戏，
哎，
只在 PS 5上发售。然后你要知道，你要看别人玩一年，你才能在电脑上玩。你会不会考虑购入 PS 5这个设备？
不考虑，绝对不考虑。
我操！
所以你们刚才讲了一大段啊，什么什么 CS 多少，什么 PS 多少，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怪物猎人世界就是因为在 Steam 平台电脑端发布，然后楼。介绍我去玩，我玩一下，很爽，我才不玩。我就是这种类型。
所以鱼也不会购买游戏机这个东西，
绝对不会玩。
鱼也不是鱼也这样的，就是鱼也不会变成任何东西的粉丝。
我是竞技类游戏的玩家，知道吧？
哎，我问一下你，如果 DOTA 在 PS 5上发售，你会买？
对
，DOTA 不可能在 PS5,
如果
不可能，
如果
不可能，
如果就有这么事儿了，今天就发生了，你买PS5？
我告诉你不可能。
你看，那就是要买。
来，我给你讲一下，
啊、
我给你讲一下，你们为什么不懂
这个？
不了解这个 ，MOBA 类游戏的操作
只能用剑术。
不是，它要高于这一类游戏非常非常。
哎，您说话可小心一点啊！
我今天就代表 MOBA 类游戏的玩家，好吧？我就这么说 ，DOTA 2。的操控超过所有，
那个
意识超过所有。我今天就
不是星际吗？
这么说，
今天我们就在所有平台的评论区为网暴鱼野打开一个窗口，
好
不好？
MOBA类游戏的那个玩家支持我，好吧？
啊，可以可以可以。
DOTA 的那个
听众也很多，因为这个游戏是我人生游戏这个生涯中第一次玩这一类型的游戏。认真玩
世界是吗？
对、
啊、
这一类型游戏，像之前什么鬼泣啊这种游戏，玩一段时间就玩，我觉得 很无脑
啊。
他就等于说我去接
完了，完了，
我哎没事，大家都骂我吧。
卡普空，卡普空老板要骂你了，点名卡普空骂的鬼泣。
以前最早的时候，比如我玩过很多游戏，最早什么大话西游、魔兽世界，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比较讨厌这种接了一个游戏给我一个任务。我要去接这个任务，然后去要去干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
玩，
那你应该喜欢玩塞尔达。
对，我觉得打工感很强，我受不了打工感很强的游戏。但是 MOBA 类游戏给我的快乐就是十个人丢到地图上，凭你的能力，凭你的发育，凭你怎么这样的，
有点像打牌下棋。我感觉
我喜欢
公平的，大家刚开始
人跟人
打牌下棋
这类的游戏。所以这个游戏，但是呢，怪物猎人确实牛逼，就是唯一介绍完，因为很多人给我推荐，但是他就是不在电脑上，所以这次就在电脑上，我也不讲什么平台 Steam 什么，他就在电脑上出现，然后我就试着玩了一下，玩了一下之后。
卡普空下队，
刚开始的时候进去我还是瞧不上的，我就就那样吧，就这个任务。
结果啊，我每天晚上，上周我们要录沙丘，然后我跟多多来，那个月说临时给我打个电话说，哎，家里有点事，我先回去。然后我跟多多一到我们家说，哎，咱俩先打开怪物猎人看一下你装备。结果打开 Steam， 月在线上打怪物猎人呢，这边不来录音，不来录沙丘，在家玩怪猎了。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很那个，直到我开始出现像楼那样。他是咬那个 PSP 是吧、
PSP 掌机
啊，然后我是想砸键盘
啊，
就是刚开始进去、
啊、
然后那个无限晕，被人撞了之后永远倒地不起 然后那会儿就开始啊，我说这什么垃圾游戏啊，我为什么会折磨我，但是第二天起来我又开始玩 就是
这个怪物猎人还有一个名字叫怪物虐人，
哦，太痛苦了。当时我就给卷石器，我发现我说为什么我就倒地不起？为什么卷石器就说哎呀没事，玩一段时间就好了，后面就好了，我
习惯了，
完全没有是吧？
完全没有
习惯了，
每个人都要经历，
太痛苦了。前面的时候真的。这类游戏对我来说就太痛苦了，直到玩到后面你，
而且你跟鱼也跟多多算是那个，你跟鱼也跟多多吗？那个鱼也跟多多感觉就是其实已经就是游戏难度减弱很多了，其实已经，
啊，对对
对
对
对，
第一次玩是世界，
没有单，
比较轻松一点。
对，比如那个导虫其实确实就是有一个东西引导着你去找到你的那个任务嘛，
嗯，
你跟着它走就行了，
而且主要是那个，主要是就是你们没有那个单独开荒，
对，
就是，你
们
就是
我们一直是组队，
基本是有人在的，
嗯，组队玩也是这个里面的乐趣，啊，乐趣。
对，
嗯，
啊，对，但单独开花的话就更难一点，更痛苦一点。
嗯，
那我问一下多多啊，
嗯，
你对这个游戏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多多是个这样的人啊，
嗯，
多多是一个任何游戏他都非常了解。大家一跟他聊天，你发现他是个 ACG 人，
嗯，
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游戏，他说，啊，知道了，知道了，哎，小岛修复，修复，他都跟你心，
嗯，
心领神会的点头，
嗯，
快乐微笑，你，
嗯，
知道吧，
嗯？
但是他根本
没
玩过，
玩过，
啊，
没有
啊，英雄联盟只会用卢锡安，啊，你知道吧？就这种人，然后，
不是应该是盖伦啊？
啊，我觉得我跟多多也已经算比较熟的了啊，
嗯，
我应该是多多人生中，最好的几个朋友之一了，
嗯，哎呀
，
怎么这说这样说，
啊，
到这儿了
等会儿啊，我觉得，
嗯，
我知道的多多仔细玩的游戏，
嗯，
一个应该是那之前那个游戏叫啥，
什么
哈迪斯，
嗯，
啊，是多多玩比较深的
游
戏，
一个那个射击游戏叫什么，打单机
战地，
单机的
战地，
啊，
战地，然后堡垒之夜，
对，堡垒
啊，然后崩坏学院，
哎，
是吧？
崩坏三，
啊，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
那个，
还有一个是啥来着？塞尔达应该是玩比较深，
嗯，
应该，
嗯，
玩过塞尔达
啊，
他应该是同，嗯。然后这几个应该是，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 ACG 人来说，
嗯，
你有没有再玩过其他的游戏？深度玩的，
不是我这么说，我是这个群体，我是一个独立游戏，小众独立游戏群体的爱好者，就是我会在游戏中花的时间，这个游戏剧情只有6个小时。比如说这样，
嗯，
然后我去感受一段故事
啊，那怪物猎人还挺适合你的，
感受一段故事，感受一个画风，最终是我的受众，
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你要刷金币那种东西，嗯，我就直接开修改器了。
这还是怪物猎人，你怪玩怪物猎人有没有想去开修改器？
不想，
啊，
这个东西完全不想，
真没想。
怪物猎人它有一种游戏之外的，
对，
就你感觉你对不起你的朋友们，
对对，
开了这个，你知道，你没有
操，
而且你哎，你想一想，那什么看板娘。
嗯，
一声一声的喊你 Apple，
啊，
伙伴，你他妈 Apple， 你今天晚上开修改器了没有，
啊？小猫跟在你屁股后面屁颠，
哎，真没想过，这感觉就不尊重，
就没意思了，
对，
啊，没意思了，
对。
所以多多，我想问一下，你对《怪物猎人》这个游戏，嗯，而且 你作为一个，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是一个深度的 ACG 人，
对，
对吧？你对《怪物猎人》，我相信其实肯定有，其实很深的蛮深的了解，只是没玩过而已，
对
吧？
对。
那你现在玩了这个游戏，你是啥样一个感觉？
就是上瘾啊，就是我跟你说，我感觉我做梦都可能，
啊，
做梦可能都是这个东西。
对呀，啊，他巨干呀，你想他多少级，嗯，我多少级，
嗯
啊，
你说我很干，你说
他，但是他没有你那么，
他是，
啊，
他哎，他100级了，现在已经，这才多久，
啊，
100级了，
多多都是在，我跟你讲，我们三个现在联机连是最多的，
嗯，
雪松最近比较忙，
对
呀，啊，然后我们三个现在回家去干啥？大家把 Steam 打开隐身，
啊，
然后悄悄玩，
啊，
你知道吗，
哦？只有我开着，
对，只有你是一直。
大家都希望，上一次我们玩的时候，大家还穿的都是那，
啊，我穿的那种婴儿小婴儿衣服。
然后最后，我希望我出现，下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穿的是什么黑龙装，
带翅膀。
哎，结果最后我们的那个画面就是，最后大家再约一次，好，明天咱们打了。结果大家一看，三人全是黑龙装，
全是同一个装备，
叫内卷啊！我跟你说。全都穿最高级的，
嗯，
然后大家天天晚上扛着黑眼圈，
嗯，
啊，约早上9点钟上班，
嗯，
晚上玩就玩3点，嗯，哎，他现在可是老板，我跟你说，
我以为是那种9点钟上班，然后八点钟起来玩半个小时，然后
没有，我是那种我每天晚上要登录一下，我要领那个票呢，我要领他每日的票，
机运票是吧？
那真的上瘾啊！
啊，真的上瘾。我上一个上瘾游戏就是那个《崩坏三》。就是每天当那个，
啊，
每天当工作在玩，
嗯，
就是每天有3个小时，我要去做他的。
但怪猎其实说实话没有那种感觉，
对，
就是，
怪猎没有上班感
啊，
怪猎是
没有上班上的那种，
没有上班感的，就是你今天不玩，
嗯，
你就感觉跟朋友没喝那顿酒，这种感觉
不是永远、
嗯。
哎，那对雪宗和石七来说，跟朋友喝顿酒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永远你会发现有你可以带的人，有比你级还低的人、嗯、
啊！
对对对，这是一个晚点，晚点。
对这个游戏，我比较爽的点就是那个十七其实教我不是那个斩斧怎么用嘛，
啊、
那个武器怎么用嘛，
嗯、
我根本不会用、
嗯，
我才玩了，我玩了好久，玩了将近这个游戏的将近一半时间的半中腰，也就在两周前我才知道其中有一个技能怎么用。
啊、
就是
因为你
给我讲了一下，我才知道。
你不按下那个任务教程来，你就直接玩硬玩。
对，就是自己硬玩。
啊，那我知道，你就是那种，你就是买东西过来不看说明书的人。
对，不看说明书。
啊，对对对。然后鱼眼上，我们都是那样那个就是熟读说明书，然后运用自如的人。
嗯、
我给鱼眼说，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用。鱼眼说，哎，没有啊，你说那个不对，
对对。
然后他就
看就完了。
然后对，然后我们都解禁，就我们就是这个游戏打完所有的剧情叫这个，我们称它为解禁啊。
哎，
这个游戏在打完剧情之后呢，其实后面有一个特别长的线，你可以一直玩。
嗯，
然后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你在所谓的我们解禁之后啊，
嗯，
你一般就会穿着稍微就是比较中偏上的衣服了，
嗯，
你知道吧？然后你的装备都还是中等偏上的装备，
嗯，
然后呢？我跟鱼也讲，哎，我跟你讲，你现在的防御力有点低啊，所以你老死。鱼也说没有，我都是最牛逼的啦。
而且还有呢，还有就是你给鱼也说，哎，你把血药带上。鱼也说，啊，知道了。然后过了十把之后，啊，血药是扫。
然后鱼也说，我说你这恭喜你。鱼也说，我最牛逼的。
啊！
结果鱼也说：“哎呀，咋我老死啊？”
啊，
说你们俩都不死，
啊，
跟我们几个人说。然后结果鱼也说：“哎呀，我去那个武器卖武器的地方看一下吧。”结果鱼也发现自己的那个
初级装备，
啊，自己的那个裙子是一个初级一级的那种装备，好吧，气的
啊！并且玩到游戏玩到大概三分之就相当一半的时候，也还不知道血药咋做。
对对对，不会做，不会。
对，就是你们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啊，最年长的人，
哎呀，
大家都比较让着他，然后这个人，他不听劝，
嗯，
然后他还老死，老拖大家后腿，你还不能直接跟他，你他妈真他妈菜，你知道吧？啊，累，我操，
嗯。
而且他不是故意的，是吧？他不是故意想死，是吧？
我已经很努力了，这是特别努力。
而且这个游戏，我觉得最大的魅力点就是做装备，然后内卷，就你刚之前说的，把什么打开隐身模式，自己偷偷玩，就想自己啊，在有个好装备的时候，和朋友一块玩的时候，自己能多砍两刀，伤害
啊压他一头，
对。但是呢，这个游戏的另外一个魅力点就来了，就是你要做这个装备，你就要打某一种怪物。你要打很多很多次，你要是不断的收集他的材料，
对，
啊，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得一个人吭哧吭哧的那哭哭干干好，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那个人的那个人性的复杂，
嗯，
就这个游戏玩下来以后，
嗯，
就跟你打的最杀死你最多的那个怪，绝对是你最爱的那个怪，
对对
对
对对对，
这个叫教练。就是我的教练怪，
哎，那个恐暴龙啊，我的天
啊，恐暴龙角龙这种东西就是那种我的教练，
嗯，
就是，
恐暴龙真的是，
而且这一部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世界这一部有特别好的系统，就是你可以叫人或者是你可以帮助别人，
对
对
对对
对，
特别方便，就是
以前没有吗，
比如说
以前没有吗，
以前可以，但是这个又说到那个罗宗远之前说的那个大家玩都是好多都是破解的，你知道吧，破解的你就没有办法叫人
啊啊啊！我给你纠正一下啊，在 3DS 最后破解的时候 ，3DS 破解版已经可以流畅的跟正版游戏进行连接，
这么牛逼吗？啊，这个我
而且我是日语版，然后我一定放下，我看电视咋全是中文名字，我说，
对对，这个
就是我那个游戏机都打不了中国字儿，你知道吧？
那时候就是大家，如果是那种老猎人的话，肯定都经历过那种把这个游戏当单机游戏玩，把这个游戏， 是你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单机游戏玩，你就是那点怎么打怪做装备，
嗯，
越来越牛逼，
嗯，
但是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我是这两年，我以前那个怪物猎人世界刚发售的时候我也是当单机游戏玩，后来我就不玩了，就没玩下去，但是这两年我又开始玩了，就是因为它真正最大的乐趣就是联机，就是和朋友们一块砍这个怪，一块做装备。
我觉得《怪物猎人》这个游戏啊，
嗯，
是真的可以放心推荐给任何就是愿意玩游戏的人群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游戏首先其实你大家听我们说杀怪这样，但是这个游戏它基调其实是非常积极、光明、正向的那种。
对，
说句通俗的话，就这游戏你玩完以后，你发现哇，这个游戏它整个那个基调满满的正能量
啊，每天充满正能量。
对，他们全是伙伴。
而且这个游戏还有特别重要点，这个游戏里面所有人都不会死。
啊，
对对，他不会真正的死。
很善良，很善良，很纯真。
就不是，就是首先你即使被怪呢，被你那种跟一个大楼一样的怪踩到脚底下，你也不会死，你只是被猫就是带回家了而已。
嗯，
对对对，都会有人救援你。
而且就在。对，在这个游戏剧情里面也是，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危险，你那从十几层楼的高的地方跳下去，你也不会死，你只是那样子昏倒或者受伤，你知道吗？
对，我跟你讲，我在这个游戏里面体验到了我人生最近一次中二，
啊，
嗯，
你知道吧？我人生最近一次中二
啊，
是这样的，就是我稍微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中有个剧情，
嗯，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怪都打完，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解禁之后，
嗯，
然后你要进入到一个，嗯，你要知道有一个国度，
嗯，
这个国度曾经被一个传说中的龙，这个龙叫黑龙
啊，
嗯，然后给毁灭掉了，
大 boss，
嗯，
哎，
嗯，
然后被毁灭掉了呢，然后这时候就是一个这个巨大的国度就请你们这个狩猎团要过去帮忙，
对，
嗯，
然后结果，
嗯，
你就说哎呀，这怪真难打，
嗯，
然后就想办法要把，就是你刚开始。这个剧情就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力狩猎团，
嗯，
还没赶来，
嗯，
就是，这个，
你得撑住，
对，这个龙已经来了，你要撑住一会儿，
嗯，哎，对对对，
然后这个狩猎团我就说哎呀我这个怪非常难打，
嗯，
然后最后我撑完第一阶段，
嗯，
然后剧情说你可以哦，我说我们的第一波就是主力部队已经赶到
救援，
然后但是救援来了
啊，
然后但这时候呢，这游戏机制是什么呢？它其实不是在游戏里面来一波人，
嗯，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叫人帮你，
对对对对对，
然后
救难信号，
你当时你发出你说他说我们救援团的主力可以来到这儿，来到黑虚城帮你了啊，虚黑城吧，黑虚城来过来帮你，然后你啪发个救援，然后你也穿着彩色金光装备的那999级大佬出现的时候。我想，哎呦妈，憋得流泪了，那种感觉。
他比较巧妙，他这个是，
对对对，挺牛。
就是人类来帮你，你自己的伙伴，
哎，就是现实世界中各个玩家，世界各地的，
对对
对，
来帮你。
对，像我这种新手进去，当时不是打明波吗？
嗯。
打一个龙，彩色的龙，喷水的龙，我打了三天吧，
嗯，
没打过去，然后我差点崩溃了。然后最后因为是网线没连上，然后自己在打单机，然后最后一天，然后连上之后，哇操，人类999级的，然后帮我打掉之后，我就在那一顿感谢啊，一顿谢谢他，我说啊，这世界太好了，有了，
太美好了，
我被一个龙困在这个游戏里，
对对对，
困了三天嘛。
对，我觉得这个游戏帮助就是救援这个系统啊，
嗯，
真的是就是它特别有意思，
嗯，
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确实我打在游戏里面，
啊，
这种救援特别是
它不像一个所有四个人在一起组队出发的感觉，嗯，
并且不是跟机器人救援，而是跟人真实的人类救援，
而且啊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一直有个心态啊，
嗯，
就是这个游戏每一个任务只能有四个人参加，
嗯，
比方说每次我们打，
嗯，
然后我雪宗，
嗯，
雨野，
嗯，
多多，
嗯，
我们四人刚好大家都是那种刚解禁，
嗯，
啊菜不溜鸡的那种状态，
嗯，
装备也不太好，
嗯，
然后我就心想，哎呀，这个龙打了咱们四个人一块，要不咱们分开打吧，每个人
叫
个天尊来，
哎，
就是反而我们四个好像
哎
有点菜了点，
哎，
我们还不如分开去打，
哎，
这个游戏啊，
嗯，
这个就各种各样的人性，你像我跟雪宗，
嗯，
哎，因为雪宗在日本嘛，
嗯，
然后我们联机就是雪宗他是在日区的 Steam 嘛，
嗯，
然后咱们几个是在国区 Steam，
嗯，
然后每次一来叫人呢，
嗯，
然后我这边叫的就是咱们国内的
啊，
嗯，
然后雪宗一叫来的那个名字都是那个假名，你知道吧，全，
啊，
是日本人，嗯，啊，然后那种打牛逼的，我跟雪宗说牛逼太君啊，我靠，打的不好的
太君来帮忙了，
打的不好的，我跟雪宗管他叫鬼子，
鬼子来了
啊！有一次，我说，哎呀，这个人打了 相当牛逼、
嗯、
就是我觉得怪物猎人里面打最牛逼的那种人是啥、
嗯、
他自己不是输出型，他给你吹笛子、
嗯、
就是他可以让你放肆去打、
啊、
就是
他是个辅助型、
哎、
辅助的那种，
而且他可以让你能打死这个怪，他不打
哦、
啊、然后我跟雪冬这是天、
啊、这真救援，
这是天皇啊，
就是他保你不死然后还
天皇、啊、对对对，让你玩开心玩这个游戏。
你知道鱼野、
嗯、
他第一次打败就是刚我形容那个大 boss 那个黑龙的时候、
嗯、
鱼野跟我说、
嗯，
哎呀，我上次碰到那个九十九级天尊
啊、
嗯嗯，我就站在那个营地上看，嗯、我就拿那个望远镜看他们咋打，嗯、太牛逼了、嗯、啊，太牛！因为它里面有个道具是望远镜嘛，
啊、
是观察动物用的，
对、
哎哎，就是、
嗯、
然后、
嗯、
真牛逼。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要是也能碰到这么好的天尊就好。
嗯，
结果我碰到一个更牛逼的天尊，
嗯、
我那天尊咋样呢？
嗯，
然后就是。任务满了嘛，我们四个人、
嗯、
然后剩下三位天尊在下面打、
嗯、
我再拿望远镜看、
嗯、
然后像我们这种比较有礼貌啊，我就说
哎
不好意思，我拿键盘打字，我说、
嗯、
我蹭一下，我装备不太好、
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级数不高、
嗯、
然后有一个天尊下来就说了句，下来打没事儿，
保你不死，
下来打，然后说有奶
啊，
然后我就下去了、
啊、
然后我就看到过我那个血
啊
那个血涨的速度比我掉的速度快，
啊、
知道吧？我就一顿打，我第一次打黑龙上过了
啊！
哎呦，我就牛逼！我说，所以在这个游戏里，其实你会碰，而且这个游戏它每一种武器是一种，就是一个新游戏，
嗯，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
嗯，
对，
所以就是各种各，而且我，但是我确实发现有一点了，
哎，
就是这个咱们连到这个东瀛，个东瀛人啊，
嗯。
他们对这个游戏还是玩的要比我们更丰富一点、
嗯、
就是比方说我跟雪宗，我们一叫到国内的玩家呢，大家主要都是这种
太刀
攻击
输出类的，
哎，
就是效率型的、
哎、
是吧，
一叫日本人动不动就吹笛子、
啊、
给你加血的那种
啊
就是
长枪咋的，都没见人玩过长枪，长我第一次见人玩长枪就玩了十几年了，没见过长枪玩长枪、
对，雪宗他玩那个武器在国内没有人玩，我都觉得、
对，最冷门，基本上属于最冷门了、
对，国内人主要就是打输出、但是你一到日本人
就干、
吹个笛子、给你加个 buff、哎，他们就这样子、
哎，有意思、
哦，是，
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然后你以后变强之后，你也会那经常到那个集会点刷一刷，然后看有没有那些
等级低
一点的，
嗯，
然后你就进去打一打呢，
嗯，
对，就帮人过一下，然后人家跟你说谢谢天尊、
啊，
那天有人跟我说
不敢当，
那个人那天跟我说谢谢天尊
啊，
然后我给他就是。我要回去，我在几级啊？你谢了我，主要因为我穿了一个黑龙套
啊
他觉得我
他没看你等级，
他可能觉得你是个小
孩、啊、对，而且这是个啥呢？这个还挺神奇的，就是别人来帮我们，或者我们帮助别人，就尤其是就是别人就是受到就是咋说呢？就是去帮助别人的那个人，其实他因为等级或者装备已经很好了才会去的，所以说他在这个任务里面得不到任何回报，你知道？
对对
对
对，是的，
对
是的。没有任何回报、
就是他没有素材上的回报，或者反正就是他不需要那个东西了，
因为大家都相信，
就是
嗯、
因为大家都相信自己是那个指引明路的苍蓝星，你知道
吗？
对，好多时候就是那种为了帮人而帮人，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正能量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就是这个游戏里面骂人的人非常少。
基本上没见过，
没见过
啊！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人骂，大家全都是进来帮你，帮你干他
啊！
就是你死了，所有人都说没关系，没关系
啊！对对对对对，那那虽然那个没关系是
自动的
啊，虽然那个没关系是系统自动。
我遇到的都是，如果我叫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从天而降救我的，然后这个关没过，他就给我说对不起。
哦，
很多、
对，
因为他说他我跟那个楼遇到不一样，他就让我站在高塔别动，你别动，我来打，我帮你打。结果他没打过，他死了之后他就对不起，然后他就隐藏在我的集会里，等我那个任务马上在街上又进来
啊，然后又死了，
非常非常温馨，就那种很大哥的那种感觉、
对，
温馨，
我得帮你把这事摆了。
对，因为我们后面打一些怪物，它是分阶段性任务，
对对对，
它打那个能量，
嗯，
然后我们第一次把一个能量消减掉以后，
嗯、
我们要重新再接一次那个任务的时候，
嗯，
然后接着那个天尊就一直在
等，哎，
我说他等啥？他说，哎，刚才那把太刀。咋还没来、
嗯、
我们不用等他一会儿吗、
哦、
就是这种感动啊、就是、
温暖、
哎、
太温暖了、
啊、
他来帮你、
对，我觉得
无偿帮你，
对，我觉得很多人 他即使打成999那个所成为所谓的天尊，
嗯，
我觉得这些人应该还是愿意留恋在这个世界里，
嗯
啊，
所以说我当时就问过一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比如说我到100多级或者200级，我可能就不玩了。直到我现在遇到了很多999级的人，
嗯，
我才懂，哦，我有可能这个游戏会打算玩到999级。
嗯，
啊，那种感觉，
嗯，
帮别人的那感觉还是挺爽的。
对对，
嗯，我原来最那个啥最善良的地方就在怪物猎人世界，真正的最善良的，
嗯，
就是全世界最窝心的地方，
最温暖的地方。
大家如果在生活中不如意，
嗯，
就打开你的 Steam，
嗯，
购买一个怪物猎人世界，还卡普空给钱啊，
嗯，
通往幸福的门票，
其实也挺不幸的，
嗯，
啊，你电脑像雨姐刚开始无限晕的时候，
哦，那个无限晕，无限晕真的是，其实这个游戏在刚开始的时候差点劝退，
嗯，
因为它无限晕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很容易劝退。
因为我们也算类似行业从这个从业者嘛，对，
相关行业，
啊，游戏动漫从业者大概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然后他呢无限的那个晕，我就觉得是开发者在玩我，
嗯，就故意给你设计的，
我明明根据我的操作可以躲避，但是他就故意设置一个这个7秒，
那你一看，
然后
你
在那个7秒被那个怪物
连击
踩晕的瞬间，你好不容易爬起来他又给你来一下的时候，
嗯，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咬牙切齿，我说这他妈谁设计的，我整我吗？不是，就是，
结果其实他也没有发现是自己药没带够，
没有，不是
装备也都是下面的，
没有，
你们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
其实我最后找到答案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们级别高了之后，
嗯，
你们带的那些属性的比如什么珠子啊，
可以
减晕的，
可以防这个东西，
刚开始7-8秒你们后面就是5秒4秒3秒
加护食嘛，
所以刚开始你们无法无理解我这个新手的痛苦，太痛苦了，
嗯，
被他踩一脚7秒躺在那跟个废物一样，你知道吗？我在生活中没有受过这种
委
屈，
是吧？
然后被一个红色的狼狗然后咬得到
的了，大家已经知道这红色狼狗是啥了，
我的
飞着咬，
有一个那个狗把我打到，我看到那个东西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然后他咬我之后我的血管变成了蓝色，然后再一直掉血，他就在后面哇疯狂的咬我，我就那种在梦里逃不脱的那种感觉，
就梦里见鬼的那种感觉。
你说这个也
是
感觉每个人玩
那个新手
都会有一个自己最恐怖的最害怕的一个怪，
有一个怪物巨恐怖，我第一个就是那个狗，红色的狗
啊，
对，不玩的人就我只能描述它是个狗，因为对我的恐，
嗯，
造成的恐惧就是狗，一个狼狗，
对，这个叫残爪龙啊，
身上全是肌肉，
啊，
对，然后它速度非常快，它咬你一口之后就持续掉血嘛，
对，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玩了好久好久，被别人帮我打过之后。雪宗才告诉我你可以蹲下来蹲下来的话
不要到处走动，
对，他那个毒会消掉，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果实的道具，
嗯，
吃掉之后会好，
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对这个怪物才没那么可怕，
对，
没
这个，但这就说明其实我跟雪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嗯，
给你们讲了一个是对的，就是你，
嗯，
最后你玩这游戏你发现，
嗯，
你不仅你的道具在成长，你人也在成长，
对，
主要就是人在成长，
所以整个这个游戏的逻辑就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观摆在那里，
嗯，
它不需要任何引导，你慢慢去摸索，
对，
有点像你活在那个世界里头，
对
对
对，
你知道那是这个世界的椅子可以坐，
对对对。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哎，
嗯，
啊，那我们这期就这样，好吧，
嗯，
然后我们在周四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下怪物猎人下半部分，
嗯，
好吗？
好，
嗯，
嗯，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荣源合作社，我是楼宗元，
我是宪宗，
二爷，
我是豆豆，
我是卷人机。